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是》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不同订单类型应用指南：哪位高英常见选择方法》。本篇导语：哪位市场中存在着各种订单类型，它们在不同场景下具有各自的优势。高英中常见的主要订单形式包括风险价格单、二价单、自生产等。本篇开篇，哪位市场有许多不同的订单类型。许多订单类型与股票市场中使用的订单类型类似，因此，如果你经营过股票交易，你可能对下面介绍的许多订单类型有所了解。新的订单类型一直在开发中，因此，请留意令人兴奋的新执行方式。现在，请了解以下订单类型。第一节，风险价格交易。风险价格也称为高出低差或风险转移，是最常见的外汇交易方式，零售和批发客户都会使用。这种交易方式也称为买入价或卖出价，它能以已知价格立即为你提供所需的头寸。如果机器显示欧元兑美元1.3719，而你支付了买入价，那么你就以19的价格买入。现在你做多欧元，支付出价意味着买入在双向价格的右侧，低级出价意味着卖出在价格的左边。这种交易方式简便易行，能让你立即获得想要的头寸，不会造成任何麻烦和疑惑。从长远来看，一直按风险价格进行交易会给组织商银行和零售平台带来利润，但这是一种简单高效的交易方式，尤其适合初学者。风险价格交易的另一方交易者被称为组织商。伊的理想状态是市场不动，伊的主要次点在买家上被集中，在买家上被支付，从而以略微不同的价格买入和卖出，获取价差。在现实中，组织商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交易者往往会神经节点移动，造成巨大的不平衡。按风险价格交易与发送股票自家指令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按风险价格交易时，你在交易前就知道你的成交量；而在股票市场上按自家指令交易时，你在交易后才知道你的成交量。当你买入或卖出他们的报价时，组织商会赚取差价，但这是对他们必须承担两种风险的补偿。首先，当你与组织商交易时，组织商要承担流动性风险，这是指在决定的价格上只能交易固定数量的货币。因此，如果你集中了一家银行5000万欧元兑美元的出价，那么流动性风险的定义就是，当银行试图退出时，他们的卖出行为会直接导致市场波动的幅度。这又是也被称为交易的足迹。组织商也承担市场风险，这意味着如果你以45的价格买进某人，而市场瞬间崩盘至内讧，损失将由组织商承担，也不是你。组织商承担交易后任何价格变动的风险。第二节，二价订单。我们要讨论的下一种订单类型是二价订单，也称为获利订单。二价单在零售和批发外汇交易中都很常见。二价订单下在一个特定的价位，只有当市场走势达到或超过该价位时才会触发。例如，欧元兑美元为1.3209，如果至1.3815，你就想买入。你在1.3815处留下二价单买入，这通常称为留下买价。如果你要卖出，则留下要约。二价订单的优点是不会高出低出，但缺点是不能保证成交。在上述例子中，如果欧元兑美元从1.3820直接上涨到1.3890，你就会错过整个走势，因为你的1.3110二价订单永远不会成交。当你不着急，认为市场不会有太大波动，或者你有特定的实时点时，二价单是最好的选择。比如说，欧元兑美元现在是16/14，你认为它暂时不会有什么变化，你想做多。但并不着急，你可以留下14的买入价。由于外汇市场存在大量随机的汇款波动，则被称为买入价下降、卖出价反弹， 你我里的可能性很高。货币的流动性越差，流物挨价对还是实际跨价差的决定就越重要。在流动性差的货币中进行竞价和报价，你以为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价差更多，但你成交的可能性较低，因为竞价下降，报价反弹较少。在选择订单类型是没有正确答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必须根据自己对市场方向的看法、紧迫感以及当前和预计的流动性和波动性来评估什么是最佳订单类型。挨价订单有时也被称为获利订单，即使它们是用来建立新头寸的。两种特殊类型的挨价订单是自个成交订单和群规订单。自个成交订单是一种挨价订单，一旦执行就会创建另一个订单。例如，我想在 0.7299 的价位卖出2000万澳元，如果成交，我想在 0.7336 的价位止损。我会选择一个自个成交订单。群规订单来自于自个成交，但群规订单则创建新的挨价订单，而且是重复创建，也不是只创建一次。假设我想在 1.315 的价位卖出1000万美元债券。如果成交，我想在 1.316 的价位卖出，如果至 1.315 再重复这个过程。我只需选择自个群规订单，在 1.315 卖出1000万美元债券，在 1.316 价位群规卖出1000万美元债券。只要市场配合，我就在 1.315 继续卖出，在 1.316 继续卖出。拥有期权的交易者通常会使用群规订单。第三节，止损单。止损单既用于零售外汇市场，也用于批发外汇市场，是适当风险管理的关键。止损单是在价格移动到一定水平时卖出更高价格或卖出更低价格的订单。例如，我做多欧元，看好欧元对美元上涨，我的进场点是1.325。根据我的分析，欧元对美元不应该破1.3780。如果破，我的想法可能是错的。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头寸大小和盈缺计数。现在，如果我做多1000万欧元，我的交易风险为45000美元，1.325减去1.3780。45.xMAD 1000美元等于45000美元。如果欧元对美元的值1.3780，我想卖出并离场，以限制损失，因此称为止损。这样可以避免我眼睁睁地看着欧元对美元越来越低，能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因此，我留下一个订单，在1.3780止损卖出1000万欧元对美元。请注意，止损还可用于建立新头寸。例如，交易者认为欧元对美元的破1.1300会导致货币对价速走低，他可以留下一个止损，有时称为止损进场，指令来建立新头寸，在1.1300高一时卖出做空。第十二章对止损单策略有更深入的讨论。通常，交易者会以一个订单，一个取消另一个形式发送订单，这意味着交易者为同一头寸发送指引和止损指令，如果其中一方被执行，另一方就会被取消。每当我有一个未接头寸，而我又不在办公桌前时，我就会发送一个欧购订单，这样我的指引水平和止损水平就会受到关注。一旦一方交易，另一方就会取消。第四节，双向报价。双向价格是指客户要求银行同时向其显示某一设定金额的出价和要价。定价的银行不知道客户是要买还是要卖，因此银行会同时显示出价和要价，由客户决定是否交易，如果交易，则由客户决定哪一方。在任何时刻，每种货币的双向报价都有一定的标准点差，但点差经常变化，并因时机、组织、商机能和市场条件而异。快速市场中的点差通常比平均市场中的点差要大。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市场大幅波动，一家公司需要出售1.3亿新西兰元。首席财务官担心流动性不好，不想向银行透露自己的确切利益。这笔交易的规模有点大，不适合在机器上经营， 你气由于市场波动较大，它成为 TWAB 及厦门的市场风险太大。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喜欢做双向报价，因为这是一种老式的交易方式，非常简便易行。它让做市商承担了所有责任，并立即让客户放心，因为风险马上就完全转嫁给了做市商。第五节，批发市场订单。自家订单也称专有订单，主要用于大众批发交易。客户向银行发出指令，要求以组织商成为最合适的方式执行大额交易。这使组织商有能力判断流动性，并在一段时间内执行订单，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影响，为客户实现最佳成交。当你形成交易对手时，组织订单是一种较小的交易方式。下差价订单是一种仅在批发市场使用的订单。客户在进行大额外汇交易时，为要求银行提供不低于价格。例如，一家公司想卖出2亿澳元，但他们担心市场会对他们不利，因此不想通过市场订单。同时，他们希望尽可能专业，让银行利用其专业知识顺利执行交易。银行将提供一个最坏价格，随后如果实际执行情况大大好于最坏价格，银行将与客户分享提高的价格。这种执行方式介于风险价格和最坏价格之间。TWAP 代表实际价值平均价。VWAP 代表成交量价值平均价。TWAP 和 VWAP 是市发订单，主要用于大型批发外汇交易。这些订单通过电子方式管理，将大订单分割成小块，并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执行交易。假设一家公司想购买1亿美元的债券，但又不想在市场上留下太多痕迹。美元代债券的交易价格是1.10013，换句话说，美元代债券是13分之10。交易者和客户可以将以下比量输入 TWAP 和 VWAP 市发，随后点击之后，在10分钟内买入100美元代价券，价格为1.1017。随后，系统将开始小幅买入，这里100万，那里100万，每分钟买入10美元，持续10分钟，直到买入100美元。尽管 TWAP 和 VWAP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产生相当大的价差，但 TWAP 能会尽量减少价差。只有当美元代价券保持在1.1017以下时 ，TWAP 才会继续。如果货币对反弹，那么 TWAP 将关闭，等待美元代价券回落。如果美元代价券充分回落，则不会进行交易。TWAP 和 VWAP 订单的通用格式为：在1分钟内买入或卖出 X 数量的货币对，价价为 Z。Z 也可以设置为无限制。这种订单的优点是几乎不会留下市场痕迹，但主要缺点是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利于执行的变动。换句话说，市场风险很大，如果市场不合作，订单可能永远无法执行。使用 TWAP 订单的理想时机是市场静止不动，或你预计市场会逐渐向有利于交易的方向发展。如果你需要买入，但认为市场会走低，那么 TWAP 是个好主意。如果你需要买入，但预计市场很快会走高，那么 TWAP 就是一个坏主意。获取风险最低价格，或做最多的交易。VWAP 与 TWAP 非常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执行的金额被切成与市场交易量相匹配的部分。这样是否就能在交易量和流动性高时更积极地进行交易，而在交易量低时则不那么积极。一般来讲， TWAP 和 VWAP 出来产生的结果相似。冰山订单是一种外加订单，仅用于批发外汇交易。冰山订单向市场显示的金额较少，但会自动实行订单，直到较大金额的订单成交为止。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组织商以0.6640的价格获得了1.3亿新西兰元。现在市场交易价为0.6644-46。该交易者希望在0.6645价位卖出5000万新西兰元，以降低风险。 他认为如果他昔日五千万新西兰元的订单可能会吓跑市场，因为对于流动性较差的货币对来说，这是一笔大赚。他担心如果他国策卖出五千万新西兰元的明显订单，诸多新西兰元的交易者可能会受到惊吓，从而出价买入，推动市场走低。他想使用更隐蔽一点的方法，或者讲是技巧。他留下一个冰山订单，在 0.6645 价位卖出50新西兰元，每次5新西兰元为一注。因此市场会看到一个在 0.6645 价位的500万新西兰元价单，但一旦有人对该订单进行交易，他就会再次实现显示500万新西兰元。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交易者卖出50新西兰元为止。冰山在流动性较低的货币中很受欢迎，尽管在欧元兑美元和美元兑日元等深度市场中，冰山也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冰山的优点是你不会向市场转移你的全部资金，但缺点是寻求流动性的交易者可能不会在这显示少量资金的价格上进行交易，因为他们担心会扰乱市场。如果显示全部大小，就会增加另一方有合法利益的人与你交易的几率。使用冰山订单的另一个巨大缺点是，一旦你卖出了初始金额，市场里中的五新西兰元，其他以相同价格卖出的人就会排到你的前面。换句话说，每卖出一个冰山订单后，你就必须排到队伍的后面，等待所有其他相同汇率的订单执行完毕，你的下一个订单才会成交。这是使用冰山订单的一个非常不利且经常被忽视的特点。我认为冰山订单和类似的隐藏订单被大量过度使用，一般来讲更好的做法是显示合理的市场金额，也不是订单的微小片段。当你使用冰山订单时，你会不断被排在后面，也不是以你的价格参与全部交易量。暗示是另一种仅在批发市场提供的订单类型。交易者表示有兴趣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货币，但不为订单指定价格。订单进入暗示，等待有人进行相反方向的匹配。一旦出现匹配，交易双方均按市场中间价成交，从单独的一级市场价格轨送中得出。近年来，暗示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允许交易者在不向市场显示其兴趣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关于订单类型的讨论到此结束。外围的年日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交易任何市场之前，你都需要充分了解波动性和流动性。你至少应该观察市场一两个月。这不仅能让你了解总体波动情况，还能让你了解什么是快速市场，什么是平静市场。外围的年日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